죄송합니다. 아.
你是准备找？有声音吗？没有啊？有吗？啊，有。好，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上就世上没有比你没有比亲近你更好。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你的跟前，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根植在我们心里面，奉主耶稣名求，阿门。这个群体关系中，我们自然发现会出现就是领袖和追随者，而追随者会占大多数。在追随领袖的人，他们都希望自己有眼光，没有跟错领袖。你看在大公司里面，可能有不同的竞争派系，你一旦站错位置，你跟错了人，你的前途随时就栽在那个人手里。所以大家在跟随某个领袖的时候，都会运用自己的理性来分析一下那个形势，你看看是否值得一直跟着那个人跟下去。然而我们追随一个领袖的时候，是否只能靠利害关系的所谓的理性分析来决定呢？是否还要加上合理的信任呢？如果缺乏合理的信任，可能会使一个人因为表面上的理性分析而中途止步。我大约5岁的时候，有一次要跟随母亲要越过一条宽阔的深水沟，水沟之间架着几条相隔八九尺，每条大约4-5寸左右，那个用混凝土做成的横梁给人走过去的。那许多父母就是带着孩子就是这样一前以后的跟着走过去，也不用牵着手了，就是孩子就跟着父母走过去。那时候呢，小孩和成人我就发现是那么勇敢啊！我以前也是，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跟着母亲走过去。那不晓得怎样，有一天，我突然间站边过去的时候，就在岸边就看那个深水沟。一看就受到刺激，突然间就想象到如果掉进去的话，那个可怕的情景就想起来就吓倒自己，所以我就站在水沟那边一直站住，不敢走过去。我母亲走过去以后回头一看，还在对面。无论他怎样讲说你跟过来，没问题的。那时候因为一直想象如果掉下去怎样，所以很怕，就整也不过去，直到我母亲走过来牵着我的手，我就才跟她过去。事后我真的在想，我说为什么以前一直跟过去，为什么今天不可以？我就发现我当时因为我想的太多、啊、那想的太多的时候就失去对母亲平常那个信任。所以今天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是否按照目前的形势来分析一下，到底我们要继续的跟神走，还是自己走下去？我们是否忘记了运用神所喜悦的信心来跟随神呢？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信心？神所喜悦的信心就是基于理性却又能超越理性的那种信任。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和敬畏的心，我们如何 专一的跟随神。我盼望今天的经文那个主角加勒可以带给我们鼓励与提醒，因为神说加勒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心智，就是他专一跟随神，这样的人神喜欢他。加勒这一个专一跟随神的人，他的生命 有何特征呢？那我们就看看今天的经文所记载的故事。当以色列人从西乃经过旷野到达加迪斯，你看看那个图，加迪斯是一块绿洲之地，看到没有，在下面，在迦南边境的附近，神接纳百姓的要求，叫摩西派探子去侦察迦南地。民数记十三章一到三节是说，神吩咐摩西打发他探子出去。但你看生命记一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却是说以色列人主动要求摩西派探子出去。所以你把两段的经文合起来的话，你得到合理的解释，就是以色列人做出了提议，摩西求问神，之后神应允，而吩咐摩西从十二支派当中各派一个族长去组成一队十二人的探子团队。这些族长的名字又有别于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十章的 族长的名字，那可能就是这些族长是比较年轻强壮可以做探子的那些领袖，其他的章节所谓的那些族长可能就是那些比较年长的那些领袖。这十二个探子当中有以法莲支派的约书亚和犹太支派的加勒。这一对人从寻的旷野窥探至哈马口。寻的旷野是南地以南的旷野，南地在巴勒斯坦的最南端，哈马口是关口在上面，巴勒斯坦最北的地方。换句话说，探子是从南到北走遍了迦南地，他们的使命就是窥探迦南地的居民的强弱多寡、地理形势和气候，又窥探他们的防御设施和那些林木并农作物的那些质量的等等的情况。然后他们就带当地的果子样本就向全民汇报。结果呢，这十二个人对迦南地的那个观感就分成两派，两个极端，一个是极其的悲观，另外一个是极其的乐观。就好像你我听过一个故事，你讲你就知道，鞋店老板派了两个营业员去非洲考察市场的前景。两个营业员到步以后，分别打电话给老板说，第一个就是说，老板，这个前景就是很坏，因为这人大都不穿鞋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老板这次发达了，因为商机无限啊，这人大都没有穿鞋的。所以持极端那个观感的这些探子的理由就是，迦南地虽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啊，这些极端的悲观的人他们说，虽然是这样，但是那里的人很高大很强壮，那个城邑坚固宽大，他们形容迦南地为吞吃居民之地。可能因为那些地方有险要的那个地方，又说居民是身量高大之人，是这样形容。 不过我想你想象一下，牛奶与蜜之地本来是很令人神往，想象一下，我现在给你看些图片，一块地之上有一群群奶白色的在走动的羊群，然后你看看可以放出来的影片来的，在下面应该有，游标下面点出来就有了，再下一点，再下一点，奇怪啊，平常是很顺畅，一点就出来了。看见牛奶吗？就是绵羊白色的在走动，一片牛奶就是这样。明白吗？就是这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这样。然后你又想象一下，一片一片被风吹动的花海，你加上那个盛产丰硕的葡萄、石榴、无花果，你看看下面的图片。在下好，美丽吧？探子，十个探子看到这样的情境，不有十个说虽然如此，那个地方不好去，不要去。偏偏探子那个汇报是这么令人上当失望的，他们说当地的周围的居民不容易对付的，要么令人好战，是以扫的后裔，住在迦南南边和西乃半岛，然后又有住在山区的，又有赫人住在希伯伦一带，耶布斯人在住在耶路撒冷，亚摩利人住在山区，那迦南人沿地中海和约旦河而居住，还有亚纳族人，尤其可怕，因为他们说。哇，他们的胜量很高大，我们在他们面前好像蚱蜢一样。你去看看那个图，想象吗？比较一下，有多大有多小？就是亚纳族人是就是创世纪六章四节提到的伟人，意思就是强大凶恶的战士。如果你想想象一下所谓的亚纳族人如何高大威猛，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已经退役的那个中国那个 NBA 那个球员姚明，76寸以上的那些，再加上那个身形非常灵活的身手，那将会是何等的模样。那十个探子那个观点是聚焦在那个四肢五官的所能感知的那个现实上面，他们把神的应许排在考虑那个范围之外。另外一边那个观感就是非常的兴奋积极。民书记十三章三十节记载那个探子加勒说，他怎样说呢？说我们立刻上去得拿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加勒和耶稣要一起说，我们所窥探的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 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叛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种观感之所以积极乐观，是因为目光是放在神身上，他们相信既有神的同在，恶劣的形势也不是问题。神既然应许把地赐给他们，就当凭喜乐的心积极的去领受。加勒看重神和他的应许，以致大部分队员所看见的那个恶劣的形势他看不到，他反而看到的是大部分人所看不到的美好的景象。所以今天我们是否也像加勒一样，你看重神的同在和神在圣经当中跟我们所讲的话呢？当困难来到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是困难比神更大，还是神比困难更大呢？当我们的病痛挥之不去，当我们工作上面或许学业上面遇到极大的困难，当我们经济很紧张，我们的前景找不到理想的出路的时候，我们的人际关系或者亲密关系陷入这个僵局的时候，又或者我们的侍奉很不如意的时候，我们的神在哪里？他的话语在这个时候是否仍然有效？神的话语是否只能在安逸的处境当中让我们纸上谈兵？神的话语是否在现实的风浪当中是无能为力的人？神的话语是不是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只剩下我们一个人孤身去面对呢？我们看见暴风雨背后有彩虹吗？我们可以看到暴风雨之后的平静吗？如果神真的比我们的艰难强大的多的时候，为什么在逆境当中我们会终日的嗟怨叹息，我们忐忑不安，我们茶饭不思，忧心忡忡，或者说我们心怀不平？很多年前我在美国完成那个心理辅导的训练之后，虽然学校的成绩很好看，可是我感觉到我还是没有把那个理论有效的应用出来。在我从事心理辅导的头五年是我的黑暗期。为什么说黑暗期呢？因为我的受制者对我说我非常能够帮助他们，可是我的上司跟我的同事老是说你看证看得很肤浅，不够深入，不够长远。比喻就是好像给一些需要做手术的人你包上的绷带，就使他们以为他们问题解决了。我曾经痛苦到要一个人躲起来向神哭诉，我就问上帝，我这么多年来的领受和努力是不是全都错的，是不是不合神你心意的，所以我有今天的下场。上司这样讲我，同事这样对我，那我当时就想离开这个行业。当我祷告的时候，里面就有意念浮出来，浮现出来是什么意念？那意念就是问我说，你是不是这样就放弃？然后又有个问题，你这样放弃能否荣耀神？那我感谢主，当时我最看重的就是神到底想我怎样 我的人生路，神是否肯定我所付出的。当时我比较没有那么看重的就是我的荣辱得失，我没有这么看重。我祷告以后，我没有平安叫我立即辞职，所以我就对神说，既然如此，我就决定尽全力做到最后一分一秒。如果我的上司说我要开除你，那我就说这就是神你告诉我，那就是记号，那我就得到这个讯号，我就永远离开这个行业。就这样的，怀着这样的态度，我就一直做下去，做到第六年。第六年很奇怪，很奇怪，那个感觉就是开窍。第七年很奇怪，我上司说现在很棒，我要 叫你做督导顾问，那就派我出去。以前小看我的同事主动来向我道歉，那我就多了一个好朋友。之后的年日，我收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那个学生送来很多的感谢称赞。这个经历告诉我什么呢？就是神比我所遇上的困难大很多。我十多二十岁的时候，我很相信祷告交托给主之后就可以放心，所以呢，我就不怕外出晚归的，我也不担心家人晚归的安危。我说既然已经把自己和家人交托给主，有主的同在，哪里需要担心那么多呢？我相信神不容许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神若容许意外或者伤害发生的话，任谁也阻挡不了。但是我的母亲不一样，她老是担心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晚归的人老是担心。所以有一次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妈别不用那么担心啊，这啊就是完全交托给主就好了，不用那么担心。他不能，就到我结婚有了孩子以后，有一天我发现我跟我妈妈一样，那种担心令我非常不舒服，好像过了头。所以有一天我就问自己，为什么这么担心？里面的答案就告诉我，我很怕，我很怕，我很怕我关心的人受到伤害，我很怕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孤单无助。突然间我又明白了一点，原来是我这样想的时候，就是我忘记了神是与我所关心的家人同在的，我忘记了神也不想看见我被过分的那个担心所折磨，我忘记了。我想起来，就是就算神让他们遇到不愉快的事情，神也会一直在他们身边，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在神的掌控以外的。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的忧虑重担就马上离开。那这难道不是加勒当时对神的信念吗？加勒看神和他的话语比逆境更大，所以他没有其他十个探子那个强烈的恐惧与困扰，他反而因为信靠神，敬畏神，而为他所看见的那个环境兴奋。有一天，如果神要你去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接受一个新的挑战，但是你觉得你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去面对的时候，那怎么办？你就想想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觉得迦南地很美啊，不过又 觉得那个是不孝的福分。他们当初付出了信心，跟随神所差遣的摩西，带领他们离开为奴之地的埃及，现在来到领受福分的时刻，就是因为看见眼前那个恶劣的形势，就不敢再相信神是慈爱、大能、信实的主，不敢再相信，不愿意再跟随神。他们好像以为神所赐的福分必定是要以顺利轻松的方式出现，事实上神所赐的福很多时候是要我们以一种既有理性却又能超越理性的信心来接受的。换句话说，神不是没有在过去给我们证据，让我们可以用信心来信心来信靠他今天的应许，因为神过去应许了我们很多的祷告。但有时候在神要赐下更多的福分之前，他可能会把福分包装成像个榴莲一样的模样，就是外面看又尖又硬，不容易打开来享受的。这样神这样做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要我们学习信靠他对我们的慈爱不会改变，要相信他要赐下的必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当我们学会那个窍门，把这个榴莲打开以后，里面的肉就是好比上好的福分。我讲这个比喻，如果是你爱榴莲就明白。加了相信神所赐的福，不论外表看起来是如何不像是福气，但是他还是坚定的相信神所应许的福必然兑现。所以当以色列人听到十个探子那个 让他们很害怕的汇报以后，他们就大声的喧嚷哭号，他们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但这个群情汹涌，我们是否还有勇气说什么？说逆耳的忠言。人的自然反应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在这个风头火势之上，这次亚洲就一定是逃避，保命为上。当自己大部分的同伴或者群众都持相反的意见的时候，我们还敢不敢坚持自己所信的观点呢？这是很难的事情。但加勒和约书亚不屈服于群众的压力，他们愿意豁出去，豁出性命去坚持他们的信念。当他们看见整个群众正在信心崩溃的时候，看见他们开始背弃藐视神惹怒神的时候，他们就不顾一切撕裂衣服，撕裂衣服是表达悲哀，然后用用力去劝阻以色列人。他们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很好，很有勇气的话。结果如何呢？结果就是为数百万的群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独排众议，坚持信念，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情。当马歇尔提出那个幽门螺旋菌是消化性溃疡的最重祸首，而不是压力大，也不是那个炫性食物引起的这个观点的时候，起初呢，他是受到当时的医学权威嘲笑。保罗坚持他所信的福音，最后他要为主殉道。加勒坚持他所看见的正面的景象，就要面对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所以在今天的澳洲，或者在美国、英国、加拿大、中国等等大家可能去的比较多的大国当中，我们是否敢于在其中坚持自己的所信的圣经的教导呢？我听过有些青少年在朋辈当中要坚持不吸烟、不喝酒，他们需要挨过一段被朋辈欺负孤立的阶段，才能慢慢的赢得朋辈的尊重。同样的，你要在职场上面不跟随大队说政治正确的话，不参与抵挡圣经价值观的活动，不加入权斗派系，不乱搞男女关系，不说脏话，不讲是非，不说谎，不偷懒，不贪污行贿等等，你可能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包括了丢了工作。但是你要继续的坚持立场，才可能有一天得到一些从前鄙视嘲笑你的同事上级来尊重你。当社会出现不公义的事，有不同形式的那个歧视、剥削，或许是无理打压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敢要求有关当局正视问题、消除弊端？我们敢不敢为弱势群体争取人道的福利呢？我们想想，昔日耶稣他不理会当时主流的宗教社会禁忌的压力，他走到罪人当中关心他们，他也敢指出权贵的弊端。最后怎样呢？最后耶稣就为他所坚信的真理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今天我们是否愿意效法主耶稣，为我们所信的圣经真理走到被社会、被国家孤立或者定性为有罪的人当中，去关心他们的身心灵的需要？我们敢不敢把主的爱和主的福音传给他们，而不怕被社会或者国家把我们看成是同一伙人来对待呢？当越来越多人放弃圣经对婚姻、家庭及两性的教导，反而去倡导性别流动、安乐死合法化、临盘之前堕胎合法化、 甚至倡导终止刚出生婴孩的生命合法化，而且要努力的立法禁止我们继续讲圣经观点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愿意冒险，甚至付上沉重的代价，坚持主给我们的教导，继续传讲圣经呢？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求主帮助我们为所信的道站立得稳，互相守望，互相帮助，一同背起十字架跟随我们的主。为了我们的神，为了坚持他的教导，我们有机会受苦，为义受逼迫，不是教会初期才有的事。我们知道今天在许多反对基督教的国家当中，我们许多主内的弟兄姊妹受尽苦头，甚至殉道。当我们坚持对神的信靠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到底要我们忍耐受苦到什么时候。当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忠心，神要我们专一的跟随他到底，神若要拯救，没有神办不到的事情。神的方法我们难以猜透。当加勒和约书亚对面对仇恨他们的群众，快要被他们用石头打死的时候，神怎样做？神的荣光在会幕当中向以色列人显现，神亲自来审裁，救了加勒和约书亚，也肯定了摩西、亚伦的领导地位。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在加勒千钧一发之际出手救他，但神却容许丹以里的三个朋友被抛进火窑里面去。不过神就在那个丹以里的三个朋友接近火窑的时候出手保护他们，使他们不被高温和烈火伤害半点。我们又看见亚述王西拿基利带领大军压境的时候，在人看来犹太人没有胜算的情况下，神派出一个使者，一个使者就一晚之间歼灭了185,000人。所以世事莫测，有时事情的发生的确很神奇。就好像2015年香港立法会那个政改投票那个新闻，当时就是说本来有40票的建制派可以压倒反对政改的那个泛民议员的，不过在最后关头出现了临场协调策略出错，大批建制派的议员拉队离场，剩下的就是很多泛民议员在里面，就导致最后出现投票的时候28票反对8票赞成那个叫人大感意外的局面。很多人看就很神奇，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人看就是很神奇，未必有与神有关系。但我们想想，一切都是在掌管历史的神手中。加勒对神的信心、敬畏与忠诚，使他经历到神为他预备的终极平反和酬赏。神责备以色列人，神要灭绝他们，留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神说以色列人10次试探他，表示他们多次试探神，因此神要灭掉他们。但是摩西 为会众祈求，神就接纳摩西的祷告。神因此说，从20岁以外向他发怨言的男人都要承受他们的言论后果。承受言论的后果。有一位牧者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敬畏神的人向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而神向那些不敬畏他的人就说，让你的旨意成就。怎样看呢？怎样看这句话有道理呢？以色列会众因为持续不信任神而向神埋怨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这旷野。所以神就说，让你的旨意成就，神就真正让他们死在旷野。唯独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例外，10个探子的那个报恶信就遭遇瘟疫而死。直到20岁以外埋怨神的男丁都死在旷野当中，这才了结加勒和约书亚却一直存活，和子孙们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领受神所赐的福。在神面前忠信的人，神以慈爱诚实对待他们，就算他们今生没有看见丰足的酬赏，来生必然是喜出望外的。所以在从这个加勒这一位专一跟随神的人身上，我们看见他把神和神的话语看得比逆境更大更强。加勒不屈服于群众压力，反而愿意豁出生命去坚持信念。我们也看见加勒对神的信心和忠诚为他带来终极的平反和酬赏。那我们是否愿意像加勒一样，就算环境很恶劣，我们还是继续的专一跟随神到底的？我们一起祷告。神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凡敬畏你信靠你的，你以丰盛的慈爱待他们，凡愿意为你舍去生命的，你常与他们同在，你是他们属天的平安与荣耀。加勒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榜样与鼓励，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帮助我们都像加勒一样能专一的跟随你到底。奉主耶稣名求，阿门。